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吴道中。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解腓立比书。在进入腓立比书的经文之前，我们要先对腓立比书有一个概览。那在这个部分，我们要分为六个方面来谈论它。那首先就是作者方面，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这一点是历世历代很少人会质疑的。那一方面是因为保罗在这卷书一开始就自称他是作者，在一章一节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那很明显的他在这个地方就说他是写作的人。那另外一方面，腓立比书如果跟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及加拉太书这几卷典型的保罗著作来比较的话，那么腓立比书在语言方面、在文学的题材、还有历史的事实的叙述等等在内的特征上面，都是跟这些书卷一致的。那么这些证据就可以再再的显示腓立比书的作者是非保罗莫属。另外，在早期的教父他们的见证也是一致认为保罗是腓立比书的作者，包括第一世纪的格利勉，还有第二世纪的伊格纳修、黑马、殉道的尤斯丁等等，是因为他们认为腓立比书是保罗所作的，才会列入正典之内。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写作的地点跟写作的日期。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侍奉监狱书信之一，传统上认为保罗是在罗马坐监的两年写下腓立比书。虽然有些的学者认为他可能是在以弗所写的，有的认为是在哥林多或者是该撒利亚，但是以保罗在罗马写作的可能性最高。那这样的观点也被大部分的学者所接受，他的理由是这样子的。首先，保罗在一章十三节提到欲迎全军，还有在四章二十二节提到该撒家里的人，那这一点就跟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情形吻合。因为御营全军如果是指王宫警卫的时候，就是指罗马的御林军，而御林军就是在罗马保护罗马皇帝的。而该撒家里的人就是指受雇于该撒并且为该撒服务的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住在罗马，并且有一些人也信了主。这一点如果跟御营全军合起来看的话，那么保罗在罗马坐监并且写下腓立比书是更加确凿了。其次，保罗可以在他的居所自由地接待朋友，比如说在第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保罗就接待以巴弗提，并且在以巴弗提生病的时候照顾他。除此之外，保罗也安排提摩太的事工，像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保罗就打发提摩太造访腓立比教会。那么这个情形就跟他自己在罗马被软禁的情形是吻合的，因为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节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从以上的证据来看，毫无疑问的腓立比书是在罗马写作的。如果写作的地点能够确定的话，那么写作的时间就有可能是在主后六十年到六十二年之间，也就是他在坐监的末期，因为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 使得第一章的12节到18节的情况逐渐的形成。因为在那几节的经文当中提到保罗所在的那个教会的弟兄，他们传福音是出自于两种不同的动机，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另外由2章24节，在那个地方保罗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从这样的暗示就可以知道保罗即将获释，这个时间点很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2年。刚才我们在《使徒行传》28章30节提到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这时候的时间大概是主后60年到62年之间。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城。保罗在主后49年第一次抵达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城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城市，它是位于马其顿的东北方。腓立比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位在罗马通往亚洲的军事大道上面。在腓立比附近的山区富含着金矿，这个金矿就成为当地两派人马冲突的冲突点。在主前356年，其中的有一方呢，就邀请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来对付另外一方的人马。于是腓力二世就攻下这个城，并且用自己的名字来为这个城命名。所以腓力比的意思就是腓力的城。腓力二世呢，就把这个城建成一个坚固的军事重镇，来保护所征服到的土地，以及保护附近丰富的金矿。到了主前168年，罗马军队击败波斯之后，腓立比就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腓立比城，他们的居民享有特别的罗马公民的权利，这些的特权包括可以拥有并且变卖财产，可以不受鞭打，不受非法的逮捕，他们有权上告该杀，并且有权来往帝国的各地。那这个现象就反映在腓立比书的几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保罗在3章20节提到他们是天上的国民。国民这个字就是公民的意思。腓立比的信徒他们一听就明白，因为他们是以罗马公民自豪的。第四个部分我们要看的就是腓立比教会成立的经过。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保罗之所以会到马其顿去传福音，是因为在特罗亚看见异象。在这个异象当中，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们过去帮助他们，保罗就毫不迟疑地回应，并且立刻启程前往马其顿。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是这么记载的：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时候大约是主后52年以后呢，福音向西传便大有斩获，而以腓立比城为向欧洲传福音的第一个城市。当保罗抵达腓立比之后，就在那个地方住了几天。在安息日，他们一行人到了城外的河边，就看到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知道根据保罗的习惯，当他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都会先以会堂作为传福音的第一站。可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的16章13节知道，他却是到河边聚会的地方。那很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城里面，他们犹太男子不足10个人，所以就无法成立会堂。因此，这些妇女聚会的地方 只能够选择在河边。保罗对那些妇女讲道，其中有一位就是吕底亚，是卖紫色布匹的商人，他也是一个归附犹太教的外邦人。使徒行传16:14这么描述他，说他是素来敬拜神。当吕底亚听到保罗的讲道之后，主就开导他的心，并且他就立刻做出了回应，他跟他全家都领了洗。之后保罗跟他的同工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这个使女能够预言未来，以至于他的主人就因此从这件事情上获得钱财之力。保罗就赶出了这个附在这个使女身上的鬼，他的主人见到他们获利的希望泡汤了，就拉住保罗跟希拉，把他们带到官长的面前，控告他们骚扰的罪名。于是保罗跟希拉就被丢在监狱里面，剥下衣裳鞭打，并且两脚都上了木狗。到了半夜的时候，有地震发生，所有监狱的门都开了，保罗跟希拉并没有逃跑，反而是向狱卒传福音。之后狱卒以及他们全家都信了主。第二天保罗表示他是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个身份就使得官长感到非常的害怕，于是就释放保罗跟希拉，并且就劝他们离开腓立比。他们两个人出监之后，就直接来到当时的聚会地点，就是吕底亚的家。保罗跟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短暂的相聚，在劝勉他们一番之后，保罗一行人就离开了腓立比，到了亚波罗尼亚以及铁撒罗尼迦。那我们并不确定保罗第一次在腓立比工作的时间总共他待了多少时间，但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特别的厚爱，却是毋庸置疑的。保罗亲自建立这个教会，而腓立比教会回馈保罗的行动之一，就是常常在财务上资助保罗，以至于保罗在书信当中多次的表达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情谊，甚至可以从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步道回程当中曾经两度的造访腓立比可以显明出来。在使徒行传20:1-2说，当保罗往马其顿去，走遍那一带的地方，就是包括了马其顿的腓立比。另外在使徒行传20:3-6，保罗在希腊住了3个月之后，也曾经到腓立比去，并且从那个地方坐船到特罗亚。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腓立比书当中的反对者，有4处的经文提到一些反对者。那有时候这些学者称这些反对者叫做敌对保罗的人。第一处的经文是在15:15-17，经文是这么说的：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那么从文脉来看，这里所提到的是保罗被囚的所在地的罗马教会。那么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当中，有2种不同的传福音的动机。保罗在腓立比书信当中并没有指责他们所传的福音有任何的问题，反而说他们是传基督。因此这些敌对保罗的人基本上不是教义上的问题，或者是信仰上的问题，而是动机上的或者是态度上的问题。虽然保罗为福音传出去的结果感到喜乐，但是他绝对不会认为 这些人的行为是可取的。我们知道，在罗马的教会并不是保罗亲自设立的，保罗也未曾见过他们。显然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对保罗并不存着善意，在传福音的动机上呢，有的是出于嫉妒纷争，目的是要加增保罗的痛苦。不论如何，把这一群人看作是基督徒，应该是最合适的了解。第二处的经文是在第一章的27-28节，经文这么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按照腓立比教会当时的情况来看，在28节的敌人不像是犹太人，因为刚才我们提过，当保罗最初来到腓立比城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的人数，特别是男子，还没有达到成立会堂的人数，必须犹太男子在10个以上才能够成立一个会堂。因此那些威胁腓立比教会的人，最有可能的就是腓立比城的外邦人。如此一来，就跟第一处的经文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是不信主的外邦人，而且他们是住在腓立比城，而不是住在罗马。第三处的经文是在3:2节，在这一节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行自割的。那从妄行自割这个措辞来看呢，保罗所指控的是一群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认为信耶稣还不够，必须加上守旧约律法中的割礼才能够得救。那这些人如同使徒行传15:1节那些下到安提阿教会的犹太人所主张的，他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这样的主张可以显示两件事情：第一，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救恩是不完全的，因此就必须靠人的行动来补足，或者是靠人的行动来守割礼；第二是信心是不足够的，还需要靠守律法才能够得救。那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藐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赎工作，以及破坏因信称义的做法，完全是跟福音的精神相违背。难怪保罗在3:2节会称为他们是犬类，是作恶的。不过从保罗警告腓立比的信徒要防备他们的情形来看，保罗似乎并不忧虑腓立比的信徒有被迷惑的危险，这就表示这些的犹太主义者，或者说是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并没有对腓立比教会有即刻的威胁。但是这些的犹太主义者是不是有出现在腓立比城当中呢？我们则是一无所悉。最后一处的经文也是在3:18-19节这么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保罗称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并且指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麻烦，因为这些人的真实身份或者是他们的教导内容是没有办法从这段经文当中知道的。不过这些反对者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为什么保罗会鼓励腓立比的信徒会有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这一节就是一章二十节，就是针对敌人，就是敌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人。那么他在三章三节到四节说，保罗不以肉体作为夸口，这个部分特别是针对那些的犹太主义者。而且呢，在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保罗劝勉他们不要失去末日的盼望，于是就相信神会带给他们的应许。这就是针对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么于是就在这些的背景的衬托底下，我们就可以更靠近保罗在书信当中的想法。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腓立比书写作的原因跟目的。保罗写作的原因，首先要从以巴弗提谈起。以巴弗提原来是被腓立比教会所差的弟兄，他要把物质上的供给带给在罗马的保罗。可是当以巴弗提抵达罗马之后，他就身患重病，几乎要死。另外一方面，以巴弗提患病的消息也传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耳中，这就使得以巴弗提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这就会造成以巴弗提没有达成任务的自责。那可是以巴弗提在保罗的照顾底下就逐渐的恢复健康，这就兴起保罗打发以巴弗提回去腓立比教会的念头。那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疏解以巴弗提他的思乡之情，另外一方面就可以趁此之便，保罗写一封信给腓立比的教会，托以巴弗提带回教会去。这就形成保罗写腓立比书的原因。那保罗写腓立比书的目的可以从两大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有关他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种种事务。在这些事务里面，首先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知道他在狱中生活的情形是如何。其次，保罗也要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关心，还有金钱上的馈赠。此外，保罗向他们解释打发以巴弗提的原因，并且要教会要好好的接待他。还有保罗向腓立比教会举荐提摩太，他的举荐提摩太是为了要提摩太即将造访腓立比教会的计划预先铺路。最后保罗也表明造访腓立比教会的计划，当然这个前提必须是保罗是在无罪开释的情况底下发生的。那第二方面呢，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提醒跟劝勉。保罗在这部分的论述必定是跟以巴弗提把腓立比教会的近况告诉保罗有关，因为保罗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不和还有纷争，因此保罗以合一的角度来劝勉他们要谦卑，并且举出耶稣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那保罗也要教会防备一些假教师的教导，并且指出他们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能够坚固信仰，屹立不摇。不但如此，他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能够喜乐，就像他在监狱中喜乐一样。这两个大方面 基本上就是保罗写作腓立比书的目的。